在罗马书9章到11章这一段的经文中，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对于神的主权、人的自由在预知和预定这一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，请各位来思考一下。根据亚米念主义，他说为什么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？神是不是很独断独行，完全没有考虑人的反应呢？亚米念神学说不是的，神预知以扫将来会选择红豆汤，不选择长子名分，所以根据预知预定他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神也预知雅各会有一个信靠他，会敬畏信从神，所以还没有生下来，是非善恶没有做出来，那神预知雅各将来会有信靠他的心，所以就先爱了雅各。那么这样就比较合理的一种说明了。那神为什么兴起法老？因为神预知法老是一直刚硬的，这个也有圣经的根据。出埃及记从第4章一直到11、12章都是讲神知道法老要刚硬，神知道法老不听，神知道法老不会照摩西的信息去做事。可是另外一面也强调神任凭法老，甚至可以翻成神使法老的心刚硬。所以亚米念神学里面强调神预先知道法老是要刚硬的，所以就预定法老刚硬。那么责任在谁？责任在法老。这是亚米念神学把预知预定分两样，预知在先，预定在后。预知人的自由，人的选择，所以人要负责任。但是加尔文神学认为这样说法不妥，他说真正被神预知的事情结果一定决定了，所以预知就等于预定，预知预定不要分开。比方说我现在把手表拿下来，那么这个手表我要不要放，当然你不知道，没有人会知道我要不要放。那如果你问神知不知道，答案是知道的，神无所不知。那现在产生一个问题，神预先知道我要不要放，是根据他的预知来预定我要不要放。那么这个问题按照加尔文神学来看，他说如果神预知你要不要放，那么放不放的结果已经决定了，若不然神预知什么呢？神预知你要不要放的结果，所以预知就是预定，没有分开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如果你站在亚米念神学立场来讲，神预知你要不要放，然后预定要不要放，可是有一个奥秘，就是神却不影响你的自由意志，不干涉你要不要放，所以我们自己负责任要不要放，这是一个奥秘。加尔文神学就比较注重神预知你要不要放就预定你要不要放了，放不放是神的主权。那么神的主权也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也不能彻透。那举例来说，神拣选一个人得救，为什么拣选甲不拣选乙，是神主权的奥秘，这是加尔文神学。为什么拣选甲？因为神预知甲会信耶稣，预知乙不信耶稣，所以预定甲得救，没预定乙得救。那神预知他们信不信却不干涉他们的自由，那这是亚米念的神学。 这一个问题我想十分不容易，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经文提出了神的主权，又同时提出了人的责任，两个是并行，按人的逻辑是不太通，有很多难解难明白的，只有到神那里我们才能讲清楚。总结来说，圣经里面这两面都讲，一面强调神的主权，一面强调人的责任人的自由。不过在这里我必须讲一点，第九章22节跟23节，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从和合本的翻译很容易做出一个判断，就是神同时预定得救的跟灭亡的，神预定了一些遭毁灭的器皿，一些得荣耀的器皿，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双重预定论，得救神预定，灭亡神预定。九章22节希腊文准确的翻译是已经适合于遭毁灭的器皿，没有说是神使他适合还是人自己适合，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上下文判断，应该不是神使他适合遭毁灭，神并没有预定一些人要去灭亡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要请各位再回来看22节，如果神预定他们要遭毁灭，那何必宽容，何必忍耐，何必一直在那边伸手招呼悖逆顶嘴的百姓。所以神的心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神希望人人都悔改，神在那边忍耐，在那边宽容，但是这些人刚硬抵挡拒绝，所以不是神要负这个责任，还是人要负这个责任。如果讲到神的主权，神的预定，我个人可以接受神预定得救的人，但不要强调，不要说神预定灭亡的人，那样子的话至少不适合于罗马书第九章22节。有关神的预定和人的责任和自由，一直是教会历史上难以解决的问题。中世纪有相当多的学者是属于温和的预定主义，那也就是没有预定灭亡，灭亡是自己适合遭毁灭。那么有的人用这样的例子，神像太阳照射下来，一块冰块就融化了，一块湿的泥土就越来越硬了。那么人自己的情况要负责任，你是冰块呢还是湿泥土呢？若是湿泥土越来越刚硬，若是冰块越来越融化，能领受神的恩典。总之加尔文主义以后成立了五大要点，亚米念主义反对五大要点，成为另外五大要点，这些没有时间讲下去了。但是再强调，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是并行并列并存，我们都要尊重圣经里面有这两面的教导。那罗马书11章是回答一个问题，那么神是不是弃绝了以色列百姓呢？那保罗回答说没有。那么神在历史中为要实现他的救恩，现在外邦人得到福音会激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到了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，全家都要得救。那这一段是神在历史上的一些作为，可以从11节看起。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过失就是失脚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犹太人失脚、过失、缺乏是一样的意思，意思就是犹太人不信耶稣，拒绝耶稣，不肯悔改，外邦人就富足了，天下就富足了，那就是福音传到整个外邦，那我们外邦就信主了。那比较困难的是，什么叫做犹太人的丰满？我们继续往下读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。这个被丢弃跟失脚、过失、缺乏一样的意思，他们拒绝耶稣，那么他们拒绝耶稣，天下外邦人就得与神和好。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什么叫做他们被收纳呢？就是上文讲的他们的丰满呢？这就是下文很重要的一节，25节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义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。那什么时候填满？数目是多少？当然我们不明白，这是奥秘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什么叫做他们被收纳？什么叫做他们的丰满？就是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丰满接下来第15节说，岂不是死而复生？指什么而言呢？在启示录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耶稣要再来，有所谓的第一次复活的事发生，已死的众圣徒还有大灾难殉道的众圣徒都要复活，那就是死而复生的意思，那就是要开始千禧年的福分了。以色列失脚、过时、缺乏、被丢弃，福音传遍普天下，当外邦人数目满了，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，得救了之后，我们所有不管犹太人、外邦人信耶稣的都要经历头一次复活，进入千禧年。接下来保罗用两个比喻提醒外邦基督徒，一个比喻就是心面跟全团，一个比喻树根跟树枝。心面圣洁，全团圣洁，树根圣洁，树枝圣洁。心面和树根都指着我们信心的列祖，那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列祖，其实也是外邦信而称义者的列祖。11章28节，就着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以色列人因为列祖的缘故蒙神的爱，因为列祖信心的榜样，我们这些因信而称义的人就同蒙恩惠，同蒙因信称义，同蒙神赐的福分。那外邦像野橄榄枝子被接在橄榄树上，犹太民族原本的枝子却被摘下来，所以我们外邦基督徒不要自高，不要骄傲，要谦卑。那么神没有爱惜犹太民族把它放下来，他也会把那一些自高不应信的也会放下来。最后有一天救主从锡安而来，消除雅各家一切罪孽，以色列人全家得救。这里的以色列人应该是指着真的以色列民族，以色列民族到今天是非常抵挡耶稣的，不信耶稣，但是有一天应该是在将来大灾难的时候，他们面临危险，面临甚至被灭亡，他们悔改认罪，信了耶稣，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们。所以无论外邦人，无论犹太人，都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得永恒的福分。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应该是指着民族性的以色列人， 到将来外邦人数目满了，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，神要拯救他们，神的作为真是奇妙，智慧知识判断终极，超越人的明白，超越人的想象，荣耀归给神。